所有大家踩过的坑，我们全部都踩过，小几十、大几百的那一种坑、哦、啊，对不对？
心脏要很强哎、欸，很大颗哎、欸，
执迷不悟，
执迷不悟。
对对，那个时候电商平台兴起 ，Momo PC 那个时候还不错、啊嗯，现在就
雅虎，
你都已经知道了，这边是个界限大荒野哈的，跟。抖音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没草没水的地方、嗯、对不对、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小赵也遇过，就来互酸啊，约出来啊，输赢啊，
真的假的，
敢不敢之类的，
你真的跟人家约出来过吗、
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生态。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浩客室，我是立格杯小赵，今天我们很高兴荣幸邀请我们非常好客的 Andy。 你为什么反客为主呢？
你的开场太棒了。
真的吗？
今天我不用开场，我特别轻松。我们来到台中的立格飞，
是
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画面里头会看到很多很有质感然后很棒的家饰品家具啊、嗯、好，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啊配件等等的。小赵啦，我们今天特别来这边就是要听听你怎么经营这一个品牌。
不敢当，不敢当，交流一下，切磋一下就好。
交流一下，那我们先让线上的观众朋友知道一下，立格飞是一个怎样的品牌？
哦，我们立格飞啊，成立到今年是第八年。那其实以小赵自己的本业来讲，一刚开始啊，哦，是做这个进出口贸易。所以呢，长话短说，就是说我们借由这两年做进出口贸易的经验，积累了一些供应商的资源。那在那个时候环境其实电商也算是蛮热门的行业、
嗯、
所以呢就是你会身边朋友非常多的就是哎、欸，你也做电商他也做电商，电商好像就是这么自然而然，你为什么不做电商、
嗯、
所以呢我们就盘点了一下我们自己手上的资源，哎、欸，资金可以有空间，而且我们也有供应商资源，我们就来成立这个品牌、
嗯、
那成立啊当然就是说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齁，所有大家想象过踩过的坑我们全部都踩过了、哦、就是那一种小几十大几百的那一种坑、哦、啊，对不对，
心脏要很强耶、欸、很大颗耶、欸、
执迷不悟、哦、
执迷不悟，
对对对对，
你是形容自己执迷不悟吗？
我告诉你其实呢那个 Andy、嗯、我们在做品牌的时候啊，如果就是有一个思维就好像说哎，我把一个事情想象的非常理想、
嗯、
我的理想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你的一厢情愿、
嗯、
消费者看你这个东西就是我不一定需要这个东西啊、哦、所以小赵常常跟大家说市场永远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哦、你交什么成绩单出去老师打什么分数回来，所以呢哪怕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创业的想法或者是你做品牌的想法，身边的人都不一定会跟你做说实话，
嗯，
就是说好棒好棒，我真替你高兴，
支持你，
我替你高兴结果呢没有人买、
哦、
完全没有人买，
一开始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这个就是市场最残酷的情况。
很多朋友我们现在的朋友都在创业当中、嗯、或者他可能就在品牌的这个行业里头，那当然创业没有那么美好，所以一开始你也遇到一些困难。
对， 对，就是要痛定思痛，就是如何就是认定就是说这个的方向你真的错了，如何来止损、
嗯、
止损之后呢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好像一个改善的方案。所以呢我们会经历一系列的比如说产品的策略改良，然后呢你销售的渠道的改良，然后再加上当年的话我觉得其实算是一个社群媒体打广告的红利尾，所以当时呢、嗯、我们遇到的问题当然就是说电商第三方平台的这个兴起，那个时候的虾皮、哦、那个时候的虾皮还在大补贴，不过呢有慢慢开始涨价。我们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最比较想起来比较不好的策略啦，就是说我们认为自己有品牌的能量，所以有点孤芳自赏，所以做品牌就是要做官网，什么东西都把它砸重金下去，换回来的呢当然就是效益有限啦，就是说你说你是品牌但是我不认同你，市场也不认同你，所以没有人会想要买你的东西、
嗯、
即使你的东西好像就是说哎、欸，看起来好像有点质感、欸、
嗯，
不知道我就是不想买，
嗯，
就是这样的概念。
听起来你一开始是很注重在你的官网，但后来你有改变你的策略。
对， 對， 對，
可能有发散到其他不同的销售平台上头。
是我们如何从一个非常自视甚高吗，就是说我一定要走官网、嗯、非官网不走，到时候再妥协、嗯、然后来做一些多渠道平台或者是一些私域流量。再来来讲的话呢产品 产品方向来讲，我们记得一刚开始做了八支产品，
嗯，
然后那
是哪些类别的八支产品、
哦？我想到我都还做噩梦、
哦。我有对，我刚想说想到要流泪，你刚刚
是这样，
跟现在不一样吗？
其实呢，那八支里面呢，有六支左右都是非常小的哦。我觉得小巧精美，哇，这东西怎么做的这么精致？台湾做的又有铁又有木头又有铁板，看起来就是。非常漂亮。
嗯，
然后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做了什么东西吗？
这是什么？
太阳眼镜收纳架，
哦、
然后书档、
哦，
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少人在看实体书了，
嗯、
大家都在看电子书、嗯。你做了一个书档，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小小的收纳盘，哦，收纳盘还好，
嗯，
然后呢，衣帽架，衣帽架算是。我蛮庆幸在八支里面呢其中唯一压中的一支到现在还存活在现在。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第一批呢，如果是从事后从现在的当下往回看之前的结果，你也会非常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做的一败涂地。
嗯，
一败涂地。
所以八支产品一开始现在听起来只有一支还存在。
是。
那另外那七支就阵亡了。
欸、对。
我注意到立格飞就是衣帽架。
嗯。
就是你那个很简洁的一个线条，然后而且比较小，它不见得要非常巨大的空间，然后大家可以 DIY。
对，
衣帽架之后，哎，我也观察到你最近开始有些新的东西出现，要不要跟大家聊聊你在产品线一些变化的一些思考？嗯、
如何去借取第一次的失败的经验，
嗯，
把它转换为成功的经验？我们其实可以去用合理的观察来讲，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在聆听市场上的需求的声音？
嗯，
好。假设衣帽架是里面唯一明显存活下来而且销售不错的，我们就会继续的延伸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东西存活下来其他的没有、
嗯、
难道是其他的东西是没有、需求吗？或者就是说我们当时的能量还不够要去做这一种展示型，但是有一点像是非需求型，但是呢我有钱我可能摆在家里好像会蛮高兴的东西、
嗯、
所以呢由这样的转换来讲，我们就是切入实实在在大家可能真的会比较需要的东西。所以呢，从衣帽架来讲，我们可能
你这句话很好玩，实实在在大家可能比较会需要的东西。所以你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做品牌很多盲点。你一开始会做出一个自己觉得很棒的，
对，
但是市场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
是，
对，所以后来就改变了。所以你注意到市场有什么转变，就是大家对哪些需求是特别高、嗯，你怎么去转换它？
对，基本上呢，我们还是会从市场上现有。我的选择然后去做一些数据分析，比如说、
嗯、
平台嘛，那个时候电商平台兴起， Momo PC 那个时候还不错、啊嗯、现在就、嗯、那个、啊、Yahoo、那个、以前呢其实很多的平台选择、
嗯、
信手拈来嘛， Yahoo、嗯、Momo PC Home、嗯、松果生活市集 Pinkoi、嗯哦、虾皮，然后还有大大小小的经销网站、哦
嗯、
那种选物店、
嗯、
所以其实这一些类别的平台啊，或者是销售渠道，它可以给你很客观的数据，这些东西是我们有在经营的、
嗯、
然后哪一些东西卖得比较好、
哦、
对、嗯、所以我们借此来去研究，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从那一些成功的产品里面去吸收一些成功的元素，内练成我们自己风格的产品、
嗯、
推出去，但是价格又相对的可负担、
嗯、哼，
这样来讲就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了。
嗯，等于市场研究，在市场的调查前端，你要先有一个数据，让你有一个基础，而不是大家、欸、做老板的坐在那边梦到去盲丢啊，梦到这支产品会成功，然后我们就来做这支产品这样子。
对，就好像说，哎、欸，衣帽架就应该长这样，然后树枝树枝。今天有一个天才老板说，我如果把它打一个结，看起来更特别、啊，然后呢，成本又多了20%，你觉得市场会欣赏吗？
嗯，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说衣帽架是一个敲门砖，因为老实说啦、
嗯、
衣帽架就好像说你家里需要，你可能还需要好几个，根据家里的空间你可能会有不同的尺寸外观的需求、
嗯、
你可能专门挂衣服的，你可能要需要有层架要放东西的，那我们延伸来讲的话，诶，你这个空间需要衣帽架，你这个空间一定还需要其他东西啊，对不对、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鞋架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层架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垃圾桶相关的也可以，然后甚至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收纳的东西，合理的在同样的场域去延伸、
嗯、
小小的收纳柜啊还是什么东西、
嗯、
散架啊等等、
嗯、
那最后就是会成为一个、欸、很合理的一个空间解决方案。
嗯，
对，
立格飞还是做比如说家具、衣帽架，然后家饰用品、生活用品相关，在我自己观察到台湾，不要说台湾品牌啦，就是基本上在做这样子的产品的品牌，他们的操作手法都稍微比较传统。
嗯，
但是今天为什么我要来到台中见小赵？自己笑，为什么要来？因为我观察到你的社群网路用很特别的手法去做，你的短影音数量非常高，比例非常的高，而且你个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老板，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带出销售点。对，那当然要聊到抖音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聊聊你这样八年，你对于社群的观察
的演变，
对，有哪些演变？
Okay, 好，如果是这样回想过来呢，我们从官网的挫败之后，我们痛定思痛，就是说我们如何要很务实接地气的要去接触我们还没有开发的客人，因为那个时候等于就是说我们是新的一个面孔嘛，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新客人，所以呢，这样来讲的话，第一个不可避免，我们一定要去思考流量的问题，就是打数位广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在接触脸书的广告，然后 Google 的广告。我不妨跟 Andy 这个分享，就是说打广告，然后呢，做短影音，这些我们全部都是自己
来，
土法炼钢，闭门造车，比较难听。不过基本上，这个的社会当然就是以有结果的人来做说话，就是才会有一个可信度嘛。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前期的尝试。好，我们刚开始呢，当然也是不免俗哈。从脸书开始嘛，大家一定要在那边用一个好像粉丝团，你才看起来像一个品牌。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红利尾，你光有一个粉丝团就好像是一个留言板。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哦，我今天上了什么东西，
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公告栏这样子。
对，哦，我今天关门，哦，我春节不开门啊，然后呢，我今天临时聚餐不开门，布告板完全没有互动的那一种概念。到现今为止，还是会有很多品牌会做这样的形式，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要认知一个观念，当品牌的红利已经过了，你可以很轻轻的看待它，你不要看重。就是说，就像我们看脸书来讲一样啊，它不会给你很好的触及率。那我们拿来发布一些素材，拿来打广告，这个就是它主要的重点。如果大家想要用自然经营，然后在脸书上面拿到一个很好的成果，除非你本身自带流量，你就是一个话题风头上的人，我讲什么话就会有很多人去追捧，也就是所谓的网红。不然基本上你一般白手起家的那一种品牌从业者不会有这样的流量红利。所以呢，那个时候当然也就是很该怎么说，实打实的去做好脸书的社群、 IG 的社群，该做的都做了。那最后还是回馈到我们的平台派。平台派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平台就是一个第三方平台，它可以接受市面各地的这个卖家来上架你的产品，所以有点像是我们说的武场跟文场，它算是武场，就是武力的武，对不对？因为大家就是用 火力来解决的啦，就是说呢，我没有在管你那个价格，我没有在管你那个产品有多有质感，我就是看价格，只要有人敢价格够低，他就有机会爆卖。但是呢，价格够高，你要给我一个价格的理由。那如果你是品牌，你是知名品牌，那一种全世界通用的品牌，好，大家认定你的价格也卖得动。但至于中间这个阶段，你想要卖高一点，但是你又不想要做价格的竞争，怎么办？这中间来讲，你就有很多的成本的堆叠。我们所谓的就是说流量成本，还有网红开团成本，还有平台交易的成本。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以这样来演变的话呢，你会从数位的广告在社群上面逐渐的搬移到第三方电商平台的站内广告。
所以你刚刚提到我稍微做个小结啦，就是在社群的这一块，在脸书或是 IG， 它已经变得像是一个公告栏了。基本上它没有流量，它没有互动，可能很多品牌它的确没有能力让它有互动，或是你要从无到有，其实真的需要时间，需要方法。不是说我们在改个发文的口气，或是再换一张图，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感同身受，现在的那个红利真的是很低。但是在哀哀叫，你知道我真的也听过非常多品牌朋友那边，大家就是很痛苦啊，很挣扎啊，怎么办啊？脸书怎么这样啊？
对。
但我觉得我观察到的小赵，你应该是算是正面迎击的那一派，对不对？
比较乐观一点啦。
对，然后变成说，市场有些改变了，然后可能过往对你而言，你刚刚说的，我觉得你很谦虚啦，就说你们脸书 IG 有点像是公告栏。 但现在不是啊，我觉得现在也是批战场哎、欸，就是你们上面的资讯是很丰富，而且是非常精彩，而且 很多变化。我们来聊聊你现在是怎么做好的。你怎么去看待现在的脸书或 IG、或甚至是我们要讲的抖音这件事情，短影音，为什么你会想要做短影音？那之前应该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嘛，你刚刚也有提到说你们土法炼钢然后去做。
我们先从宏观到微观，其实呢、好像要
大概半个小时，
对，先讲个半个小时、其实啊，科技的演变会导致就是说资讯虽然它有很大的含金量，但是因为有很大的外部刺激，导致每个个体族群它的这个专注的时间会越来越缩短。你有没有发现你以前看个40分钟30分钟的 YouTube 影片你看得下去，现在呢20分钟以上你绝对看不下去、20分钟你还用 1.5 倍速在看、还用2倍速在看，这其实都是一个合理的
变化。怎么办，我们浩克斯都超过、
哦，那
我拜托 大家还是看一下好吗、
观众可以用2倍速听好不好观众可以用2倍速，
真是的，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讲话到底要快还是慢呢？
要像那个，要像其他 podcast 一样那一种快嘴有没有？那一种 1.5 倍速。
对啊，我觉得你提到这个时长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改变。
所以呢、现在就好像是一个直球对决。你呢，虽然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就好像比如说拍摄团队，他觉得说他心目中该有质感的作品、尤其是商业作品，我就应该拍个比如说四分钟五分钟像 MV 一样、殊不知大数据告诉你、大数据告诉你、一般停留的时间差不多来个10至15秒吧、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秒数、为什么？因为有一些 Facebook 的广告或者YouTube 的广告、就是要让你看到那个秒数才让你跳过啦，
对对对
对，所以呢比如说一个15秒然后它才让你跳过的话呢，你可能呢就是还没到10秒你就很焦虑了、怎么还没完怎么还没完怎么还没完、所以呢我告诉你，其实目前来讲平均都是这些种种的原因造成，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一种精神注意力集中呢是非常的
短
暂，比鲸鱼还要短比鲸鱼
短好可怕啊、
所以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市场很好的训练，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是这个趋势，好，今天我们要花一笔资金来做这种外部这种宣传，你会做长的还是做短的？显而易见嘛，今天如果大家都不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你如何在开头就把你的重磅开头菜，你的主菜丢出来给大家、让人家愿意撑过那黄金三秒看下去
黄金三秒，
这个是一个抖音非常有名，你基本上就滑大家都会说黄金三秒，你这个东西三秒不有趣人家就滑走了。所以呢抖音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演算法，就是说它在一个流量池里面竞争，你发了一个作品它给你一个基本的播放量，但是呢比如说它 给了500个人看，这500个人看不到三秒全部滑走、所以抖音这一个这一个生态会认定你什么，你这个作品是没有价值的、对不对？所以呢好，他再给你一次机会，一样的不到三秒，再给你一次机会，一样三秒，好，不行了，我不能再给你了哈。流量就是金钱，电商里面呢，流量就是金钱。今天这么大的一个生态，如果大家使用行动装置上网的时间都是非常固定的哈，我算是重度使用者了，大家可以拿出手机看，你的手机使用的时间里面，小赵是11个小时，
天哪，
11个小时，有一半以上可能是抖音，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哦，如果你是一个社群成瘾的人，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你如果是在社群变现的人，这代表就是说你有这样足够的努力。奇怪，怎么又好像
自己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对对
真是的。
对对，就把你自己不好的习惯，然后又义正言辞的讲回来。我们讲一个逻辑啦。今天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口，他平均使用行动装置的时间有限，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有限流量。这些有限流量就代表着各个的成本，对，所以呢我们如何来截取这个成本，因为其实你说抖音在争取就是每一个族群使用每天有限的手机时间， IG 也在争取啊， Facebook 也在争取啊，电商平台也在争取啊，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电商生态。 Andy 我跟你分享，其实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你个人啊，我自己也不太网购，说起来很讽刺，我自己做电商我不太做网购这样、所以呢你会发现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对 电商平台没有这么的黏着了，就是说大家有休闲的时间，我就是要去看好玩的内容，我就是要纾压。反而购物可能也是跟宏观经济有点关系啊，大家手头紧，我怎么还一直看电商平台，对不对？我去看社群平台啊，我一样我看得很高兴，然后呢我达到我的目的了，不一定要剁手才会达到快乐啊， 对，
对
不对？所以呢，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名词兴起的叫做兴趣电商？什么叫兴趣电商？今天你在刷抖音，你在刷 IG， 你可能刷到一个你很认同的网红，他刚好业配了一下，哎呦，不小心就是说，因为我是粉丝，我好像可能也需要这个，但是我不确定，但是因为我很喜欢你，我就支持你了，你就不小心购买走了，你反而会是在这种社群媒体里面潜移默化的促成了一个电商的交易。所以呢，你还没有真正真正的到电商平台，你已经完成了你第一笔的电商交易，所以其实现在来讲，电商平台也是很焦虑的啦，为什么？因为他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流量啊，流进来的流量会越来越少，因为都被这一些兴趣电商截取了，
太多东西去稀释它了，
对，尤其是短影音，大家都说啊，这种非常快节奏非常容易上瘾的，会让你就是一直滑一直滑，有点像是嗑药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脑内产生愉悦的这种多巴胺，让你无法自拔，
社群上瘾，
对对对对对，
短影音的部分，短影片那个时间真的很残酷的超级短，大家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你有聊到说，哦，那一个短影音至少应该说希望能够控制在10到15秒左右，能够让大家注意力最集中，甚至你提到黄金3秒，那3秒怎么把大家拉进来？但我观察到现在，台湾的品牌还是比较以 Facebook 或 IG 为主，那短影音可能是最近 IG Reels 的崛起嘛，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去 IG 上传 Reels， 然后可能同步到他的脸书账号，但在这两个平台之外，抖音是一个很特别又独立的市场，我自己觉得，我也观察到很多品牌，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啊，抖音流量好像很好，但是真的进去抖音的其实是非常少，你怎么看待抖音这个平台呢？
在秒数的部分呢，啊，确实短影音的生态就是3秒决胜负，但是呢，像刚刚 Andy 有提到，就是说大家好像在选择一个战场，就是说抖音或者是 IG 加 Facebook 加 YouTube， 那就我的看法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没有这样的选择，因为基本上就是我全都要，对不对？
你是全都要的那一种，
我全都要
小照全都要，
对对对，
一个都不能漏掉，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呢，如果是以我们的策略，首先呢，我还是说啊，这没有对跟错，既然你已经花了一样的时间把它拍出来，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说目前来讲啊，抖音的生态就是垂直影片，就是直的那一种长影片，而不是这一种
横式的
影片，对对对，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尝试短影片的话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以直视为主，
没有错，因为呢，以这样的模板直视的话呢，第一个抖音可以用， Reels 可以用，YouTube 的 Shorts 也可以用，基本上呢，你就是拍一支然后吃三家
全部上传，
没有错，但是呢，你会发现说它每一个社群媒体每一个频道它的演算法不同，然后它在里面的观众的值跟量也不同，不过没有关系，这代表就好像就是说我们投了一个作品丢了3支签，哪一支会中最好是3支都中，对不对？短影音的趋势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从现在开始手机这样拿起来，不用这样拿起来，就是努力去创作。
你怎么看脸书、IG 跟抖音的不同？
我先说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人的值跟量，因为呢，大家既定的印象嘛，就是说抖音嘛，顺口溜谁不会，抖音一响父母白养，到现在大家如果认可抖音的变现能力，就变抖音一响黄金万两，有没有？就是说非常抖戏的这种 slogan，但是呢，你会发现说 IG 的这一种人群风格，他其实会觉得说大家好像已经分成两派了，就是说我这么有质感的人，我怎么可能会看抖音，对不对？抖音就是不好意思说那一种，就是说是另外族群在看的，那另外的族群也会有所对立，就是说 IG 这什么什么奇怪的地方，什么资讯都是好像这个包装好的，然后呢，看也看不出个什么所以然，就是说大家如果要去看最新的时事跟话题的话，老实说我告诉你啦，消息的穿透力是抖音远远大胜， 然后再 加上就是说它携带非常大量的自然流量，现在都是不用钱的哦。
嗯，
IG 你要一个爆红，除非你真的就是押中一个头奖，
嗯，
它才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流量。
嗯嗯，
基本上呢它 Meta 不是在做善事对不对？
是是、
哦、不要被煮哦，
不要被煮，
有那个社群的那个字、
嗯、
就是说我被煮了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说我流量被限了、
嗯、对对对。
所以呢其实你要在 IG、Facebook 做得好的话呢，你一定要打相当大的广告成本在里面。抖音不需要，为什么？它、
嗯、
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流量池的竞争。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它随机抽500个人来看，这500个人呢，有蛮大比例就是觉得说你这个作品是好的，再继续下一个流量池，
他会再送你，
对，
他继续送给你。
然后这个流量池人也觉得好的，再继续推，再继续推。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流量池的竞争。今天呢，你的播放量有办法就是上10K 100K 或者是一个 M、哦、
嗯，
这个呢都是一个流量池的竞争。
所以小赵你这样你一定像刚刚讲你只要有短影片你一定是跨不同平台同时上对不
对
那你这样这一段话的陈述我应该就是不用猜也知道你在抖音获得的流量是远大于其他平台的、嗯、
远大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数字、哦、有没有最近哪一支影片然后非常厉害的数字跟大家分享、
嗯我如果是这样分享的话呢，小赵做抖音应该算是一年多之前，将近两年前才开始起头。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抖音有非常大的潜力了、
嗯、
那个时候我也是边做边玩，因为以我的工作个性，我就是放一些工厂第一手的生产啊，或者是包装、啊、或者是只有我们这业界看起来很就是我们业界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但是一般人看起来会很酷、
哦、
尤其是那种规模的事情、
嗯、
我们目前呢、啊、做到一支最好的播放量呢是 600K 也就是60万、
嗯、
其实呢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流量，但是有些人当然也会质疑嘛，就是 600K 有什么好炫的、
嗯
哦、抖音网红随随便便就上好几百万、嗯、对，我不可否认，但是这 600K 呢实实在在的是带来变现的效果，那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看法啦、
嗯
哦、那一支影片呢我们其实也是算是运气成分也有，但是呢我们还会有归咎一个后面的延续的这一种策略、
嗯、
让它持续的这种流量的热度、
嗯、
那一支影片我们基本上简单来介绍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产品的开箱，我们让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背景是一个仓库的背景、
嗯、
然后我们实实在在来介绍这个东西，那我们的价格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基本上就爆了吼、
嗯、
这东西呢在一般人的眼里看起来好像就是你就这样拍而已就爆了、
嗯、
没有错，你说有没有运气成分，有，但是你说现在有哪一个社群平台可以有这样的运气成分，让你有一个人生中的15分钟爆红时间、
嗯、
这个是安迪沃霍说过的一个名句嘛、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啊如果有的话我相信目前应该就是在抖音而已的啦、
嗯
哦、脸书也不是做善事的啦，
但你这样让我反，因为我其实去看过你的抖音、嗯、但我想要替听众观众问一句，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内容，比如说在一个仓库然后做一个产品开箱、
嗯、
其实它不是一个有特殊内容的脚本，我们这样讲、嗯、就是哦，不是说真的小赵演了一出电影给你看，演一个15秒的电影给你，不是哦，就是产品开箱、
嗯、
那他能够有这些流量就是符合，你有没有去分析过那个影片，我觉得你一定有分析过，所以我要问你、
嗯、
这个影片哪几个地方或哪些点、
嗯、
导致他会被抖音这个演算法继续推上去、
嗯、对，
一定有哪里做
对
这些做对的地方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嗯，
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切入重点的一个商品展示秀带来给他的一个资讯、
嗯、
大家如果要看一个产品最直接的了解就是说我如何情境的使用它，而且我们如果知道短影音的逻辑的话呢，战线不要超过一分钟、
嗯、
所以呢三秒先给他一个钩子让他持
续
定在那边、
嗯嗯、
但是呢你整体的这个片长也不要超过太久，以我们自己逻辑不要超过一分钟，除非你里面的含金量真的是非常大，那我们呢就是起承转合，然后最后告诉你我们家的优势是什么、
嗯、
然后呢我如何让你买到这个最划算的价格、
嗯、
这个的时候呢有兴趣的人群他会借由很多的有价值的互动，什么叫有价值的互动，按赞收藏转发留言，这四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加权指标、
嗯、
如果这四个都做的话呢这一支影片会有巨大的潜力、
嗯
哦、什么时候会有这四个动作呢，要么就是这个商品他很想要，他一直在问如何买到多少钱怎么买，然后呢其实 观众都是盲从的，就是说呢，有人在问说价格打一些减钱，然后大家都是直接复制贴上，所以呢，就会发现一些复制贴上大军，
就有人开始问，就会更多人问。
我不夸张，我那一支呢，播放60万的话呢，那一个留言数应该是几百上千吧。
哦，
对，然后你会说奇怪，我不是都说了多少钱，还是有人在问多少钱？但是没有关系，
但继续留言。
这对演算法来讲，你只要愿意留言，你只要愿意，就是哇塞，我怎么看到这个东西怎么那么便宜？我转发给我朋友，他又有一个转发的这个效果。或者是你身为同业看到我，你怎么敢卖这个价格？我把它收藏起来，我再转给我另外一个同业说，你觉得他为什么敢卖这个价格？
哇，
非常多的逻辑在背后，为什么有人转发？不一定他需要。
不同人的思维看到这支影片有不同的切入点。你刚讲可能一般消费者，我要分享给我妈说，妈这个推车你需要，
对，
或者说哦同业哦，我要赶快哎、欸，你看那个利格飞现在搞这一出的，例如这样
赚钱还是赔钱？那为什么这样哈？
啊、哦，或者收藏说哇，他这短影片做得很好，我存下来。但其实小赵，我觉得你少讲了一件事情，你自己。
啊，我自己怎么了？
影片都有你啊、哦，这个就是我想要继续接下来跟帮大家问你的，请教小赵的部分，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些规划，然后比如说包含你在里面会讲什么，
对，
或是那个流程，这是影片的完成。你刚好提到都是你们自己团队自己做的，
对，
你跟团队都是怎么样去构思这个影片，或是你在里面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呢，都是有很多的学习曲线，而且呢。我不知道 Andy 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大家可以办到的话，身为品牌主或者是身为你是一个电商卖家，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优势。首先来讲，就是一个自我的认同，就是说你觉得我长得特别帅没有啊？
啊，蛮帅的，不错了、
啊，
可以来喝咖啡，
包个红包这样，
马上包。你看他害羞的喝了一口咖啡，
赶快避免尴尬。对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其实要怎么说？我自己的观点，基本上呢，我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喜欢就是推给其他人做。我今天这一个事情，我亲身去做，躬身入局嘛。这个讲这个话就有点老梗，就是说把你的手弄脏，躬身入局。然后呢，你做到成果了，我要告诉我的团队说，我都这样做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不行了。哦，我一定要把 KPI 定出来。所以呢。你们不上镜头，我上镜头。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信任感的门槛。你觉得呢？目前有多少的老板有这样的认知，直接跳进来？哦，个人级 IP， 我们说的个人级 IP、
嗯。
我有时候买你这个东西，我不一定是欣赏你这个东西，有时候是欣赏你的风格。哦，你太爱说实话了，但是呢，你又很喜欢得罪同业。
哦、
但是
你现在在形容你自己吗？
啊、你自己那个你细品，
太爱说实话了。
对对对，我告诉你，我这个事情有没有得罪人？有。但是呢，如果我说的都是实话，怎么样？喜欢你的粉丝会越喜欢，讨厌你的粉丝，毕竟我啊，这是另外一个很现实的环境，尤其是在抖音，为什么大家不敢跳进来？大家觉得抖音这环境好可怕哦。在攻击你的人哦，背后都不知道是什么、哦、那些黑粉
酸民之类的，
对，酸民、然后呢都来乱哦，我心理素质不强、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小赵也遇过哦、这其实一回生二回熟。对对对，
好，会习惯的，会习惯。
酸到最后就来互酸呐、啊，或者
你也酸回去，
约出来啊，输赢啊，
真的假
的？
你真的跟人家约出来过吗？
啊、
还是你有
没
有拍过影片？
没有啊、
你有没有拍过影片呛回去？
有啦，些微酸呐、啊，吼、哦，
微呛啦、
对，微呛微酸。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生态。我告诉你，这是另外一个背后的逻辑。
越多人
我今天呢、做人客客气气，然后呢，我拍了一个中规中矩的东西，大家看了就
划过去了，
然后划过去了。
是對，
但是为什么你要丢一个黄金三秒的 hook 在那边、你可能有意无意的造成了一个族群的对立。但是 以我的个性、我不会去子虚乌有、我是有实事求是。那有些人看得会不舒服、比如说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东西有够难用，这个东西是智商税，你不听、因为你本身就是用这个东西，你不能认同，你就会出来跟我这么互相对立、
对立，或
但是呢，
但是你创造那个留言跟对话了，
对、我让他忍不住转发，就是说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话，大家一起去帮我骂他，
所以你是刻意的，
某种程度吧，对啊，私底下谁都是可以是好好人，我告诉你，基本上如果你要在社群、尤其是抖音这一种族群、 去做一个完人，去做一个圣人、嗯、好的人不好的人全部都喜欢你、嗯、不用做了，
不可能
不用做了、
嗯、
对对对、哦、
所以就是你要为了创造声量，其实你背后有很多不同的逻辑，
其实会有很多背后的逻辑啦、嗯嗯、当然呢，如果你是为了流量，为了点阅率，然后去做了一些你知道吗，挑一些当下最流行的舞啊，其实抖音也是那一种更新的速度很快，就是说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到十二月份、哦嗯、每个月份都有流行的舞、哦嗯、我这样讲出来你可能一直说、你在说什么，就是说三十几岁的人了，你怎么还是这个这样的之类的，对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对，
我们呢实时的去紧盯，就是说呢抖音上面的这种趋势，那、你可能才抓得到它的那个梗啊。
小张，你那时候要拍影片的时候，你自己有跨过你这、你有跨过这个过程吗？还是从来就从头到尾就愿意在里
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你有没有跨过？
我不是生下来就这样，对不对？
是吗？
我告诉你，
我觉得他生下来就这样啊。
如果大家有这个耐心吼、在我的抖音账号滑到最底的
前面
影片，你会发现说，哇，那个尴尬到你自己都不太想看。就是说，短短的应该不到一分钟吧，你可以拍多久？拍二十几分钟。因为呢你要尝试着自己录制，然后自己面对镜头，那个时候会闪躲，
哇哇哇，
各种你知道吗，在打拳击。
我觉得 这段是很棒，因为就是你在告诉大家，还对不起，我没有滑到你最前面、
没关系，
我看到你就是已经这么，
没关系，有几百折你可能要滑十几分钟，
对，镜头前就是这么自然的小赵，所以我会觉得说啊，小赵可能本身就有那个，
不是社牛体质，
就是你就是很有这个天赋，或是就是很能够适应。但是你刚刚告诉他说，其实你本来也不是、其实你几年前你也没有想过你要跨境端影音、然后自己老板要露脸， 对不 对，所以你也有那个跨过的过程。
对，我觉得啊，当然就是说，如果你确定这一个是一个大红利大流量的时代的这一个产物，你如果真的要做的话，你身为主理者，你身为负责人，自己下去做会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而不就是说啊，我就是配给的够多，然后呢、把我公司里面打造了一个现象级的 IP 网红、但是大家要想到这个事情，这个网红他如果崛起之后、公司会不会受限于他，比如说他今天就是拍板、老板不行啊，我要加薪了，不加薪我要走了、这个其实都是会有一些后续的问题、再来就是说无论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比你自己做下去更有说服力、尤其是端营这个事情坦白说不难、你要做自己也好，你要包装自己也好，这个都是你有办法让人家看到你想要让人家看到的一面、大家表面上来说，小赵这些流量他又不能带来变现，但是你怎么知道，因为有时候啊，大家是认同这个老板的幽默、然后呢会有一种潜意识，就是说哎、他在做家具的、我最近刚好在装修房子啊，虽然我不知道他做的怎么样，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个直觉脑海就是想到他、我去他店里看看好不好，顺便当做一个小粉丝可以吗、然后呢哎，老板都在网络上这么活跃，他应该不太会盘我吧，就是说哎，割韭菜、如果你价格太夸张，那你在网络上面可能也会被那个抨击啊怎么样子、你说好都要宠粉，为什么你还就是割我韭菜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是有形无形之间的这一种价值认同感、陪伴感、然后呢你有这个的需求，你可能就会第一个时间就想到它，因为一样都是传统家具店，那我不认识这一间，我不认识这一间，我不认识这一间，但是呢我在抖音好像看过这一间，好，我去他那边看看好了、有时候就这样，
那就是像一个广告了，
有时候就这样
成交。市场上有同样的家具品牌吧，好比如说千千万万个、但我没有一个人知道，
對，
但我就偏偏认了这个老板，我记得
他，
我当然就会去，我就当然就只会去那边啊。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印象啦。
對，
听小赵聊这么多，会觉得的确短影音不管是抖音、当然你如果要短影音，现在当然脸书跟 IG 的流量的那个，你刚说流量池可能没有像抖音这么大，但是大家对于抖音这个品牌这个平台还是有一些奇奇怪怪各种的考虑或想法、犹豫也好，
对，
但还是要回来说、品牌一定是要去选择最适合自己，不见得每个人都像小赵这样子，
对，
你愿意去尝试，或是你觉得、我的家具我就是可以用这些影音的方式去呈现、的确这没有一个一定的答案、就让品牌自己去决定怎么样适合大家，但是就是小赵亲身的例子告诉大家，那边的确有流量， 那边的确能变现、嗯、那在影片的部分你刚刚有提到有脚本啊，这都是可以被克服的，或者说像小刀一开始说哦，我一开始也是要念稿念很久啊一分钟要录二十几分钟二三十分钟，那都是可以练习来的，
没有错，
大家不要害怕说哦，我自己好像现在的状况做不到、嗯、先做下去或许你就会有别的感受、嗯、你把流量掌握住了、嗯、你不见得是能够替自己自家的产品发扬光大，你还会迎来更多
可能性，
可能性的发展、嗯、合作。
那其实大家一定会担心一件事情，作为流量焦虑的重度者，
你说你本人吗？
对 对, 對，就是说哎、欸，那你会说抖音这么好，哪一天它不好了吗？确实它不可能一直好、
嗯、
等它的商业模式稳定之后，它要不要变现？绝对要齁，到时候他说不好意思哦，我这流量已经不是免费随便给你的哦，吼，我这流量大概是150个曝光，然后多少钱之类的，每1000曝光花多少钱，会不会怕？会，但是你要如何克服？你要想办法把这前期积攒的这一种老客名单牢牢的握在手上、嗯、如何做？做老客名单啊、
嗯、
做 Line at 啊、嗯哦、为什么那一些你要让它像那种流水一样就飘过去，
把它拉过来，
没有错、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知道这个是红利，那你要想到更前面的一步，或者更前面的两步、
嗯、
今天大家都不是做慈善的、
嗯、
现在 TikTok 让你觉得他好像在做慈善事业、
嗯、
之后呢、哦、比如说他真的在台湾占领了一大部分的社群占比，他今天要来自己做垂直整合的电商，然后他就说哎、欸，不好意思，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收钱哦，
收广告费了、
哦、广告费打下去、嗯、我才让你看到我的产品 哦,、嗯哦嗯、
这绝对不会，不可能啦，
没有错没有错、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到，就是说
下一步是
什么，其实历史都是在一个极其相似的条件下不断的重复
重复，就是当时的 Facebook， 然后后来的 IG， 然后现在抖音，但之后可能也会走到那个地步。
对对对，
你自己回答，你自己回答我想问你的最后一个问题
哦，
我本来就想问你下一步会是什么，你看到什么，
对对对，
那你回答了。
所以我们身为电商的游牧民族、嗯、当然哪里有草有水我们就去哪里生活嘛、
嗯、
对不对、
嗯、
这边大荒野你为什么要在这边、
嗯、
你都已经知道了这边是个界限，大荒野的、哦、跟抖音，然后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没草没水的地方、
嗯、
对不对、
嗯嗯、这是小赵亲身的例子嘛。好，小赵，我们今天聊好多、哦、从立格飞到你对市场的观察，到产品线的改变、
嗯、
到社群、
嗯、
那对于线上在听的观众们、
嗯、
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在经营社群或者短影音的一个你现在想要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嗯、我觉得不用想太多啦，因为大家一直在想说我如果再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实际上呢一方面是大家不需要太看重自己，然后呢唯有尝试才会有机会在抖音这一个环境，尤其是值、欸、量大于值、
嗯哦、
只有那个什么大力出奇迹，这个呢也是大家都在说的，你只有持续的去尝试你才有可能去成功，而不要就是说、嗯、好我就是累积了几十年的功力，我就是压住在这一片、
嗯、
如果他没有中怎么办、
嗯哦、
我今天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做这个作品，我发出去无人问津，你是不是会很受愧、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直观的逻辑我分享给大家、
嗯、
就是呢其实不要一直在旁边看，进来做就对了、嗯、好不好？
所以就是保持开放的心态、
嗯、
然后不要太多包袱，
没有错，
然后先做了，从做的过程当中再去修正，再去学习、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跟做法，
没有错，
这是今天结论。
对，
我们这个节目最后都有一个特色，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嗯、
因为这个节目是由好好拍、
嗯、
跟好日光景、
嗯、
两个品牌共同经营的，
对，
那我一路上见过那么多人、
嗯、
我想要收集大家心目中的好日光景、
嗯、
也就是小到现在坐在这边、
嗯、
你听到好日光景四个字的时候、
嗯、
不管你过去现在未来、
嗯、
你脑袋第一个浮现的属于小赵的好日光景的画面是什么？第一个不需要修饰
哦，就是一个美好生活的影射吧，就是说人努力这一辈子、
嗯、
当然就是说可以衣食无忧，然后就是过得很幸福之类的，
我就是比较未来，你觉得
好老梗哦
所以为什么这题没有先给你准备，
是
就
是
你想象的是一个未来的美好的生活，
对
啊，衣食无忧，
对，
然后你的美好，
对，
跟家人一起，这样
没有错，比如说小赵有两个小孩嘛，就希望就是说大家都是健健康康正常的长大、
嗯、
然后之后就是 有一个很好的画面浮现在眼前，就是说我们这一个这一代，然后下一代，然后下下一代，然后一家团聚，
就是
画面，
其实就是家人团聚，简单的幸福，
是是，
对，然后大家就是不管是衣食无忧，还是都健健康康、
对对对，
平平安安的，
不求大富大贵，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前期的努力就是积攒后面的衣食无忧而已了。
嗯，好，所以你的好日光景是很 family 的。
对对对，就是反而不是那么激情，就是非常的平稳，就是这么稳这样。
但也回归到你做的产品啊，家庭家里面的，然后一种很日常的，
对，
把这些日常的东西准备好，在旁边优质的配件
也是，
对对不对？刚好跟你的 family 是有连结的，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
好啊，那谢谢小昭跟我们分享你现在心目中的好日光景。
谢谢
你看你聊这一题，表情就比较不自然。
对对对，我就想说，哎，
在跟你聊那个社群就哇。
对对对对对、
啊，好啊，那我们今天谢谢小昭的分享哦，非常精彩哦，过去八年的经验这样浓缩让跟大家分享，希望线上的听众跟观众可以从小昭的经验里面听到一些灵感、一些方向，然后刺激自己继续往前的动力。好，那今天谢谢小昭，
谢谢，
谢谢。那浩克斯的朋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哦，我们浩克斯下次再聊，谢谢，拜拜。